阿屁立大功。自打毕业后，阿屁已经好久没有跟老同学联系了。这天大伙约好了要去酒店搞一次同学聚会。晚上八点，阿屁兴冲冲地来到酒店，同学还真不少。大伙喝得酒酣耳热之际，只听了阿屁吐着酒气说：
告诉你们，我阿屁虽然只是个小司机，可实际上混得不比谁差，给领导开车好处大着呢，领导有什么我阿屁就有什么。
大伙儿听着笑了，有人故意逗他：阿屁啊，你说领导有什么你就有什么，那我问你啊，领导有包二奶的，你有吗？阿屁拍胸脯：
谁说我没有？龙泉山庄你们都知道吧？告诉你们，龙泉山庄七号楼，我阿屁二奶就在那里。
大伙儿一听更乐了，龙泉山庄谁不知道呀？这可是郊外的一个别墅区。开玩笑，他阿屁一个小小的司机能在那地方包二奶？有个同学故意掏出手机挤眉弄眼的：
阿屁，不是我们小瞧你啊，你今天要是能说出这七号楼的电话，我们就信。
阿屁听了想都没想，张口就说出一个号码来。这位同学也盘活，二话没说就拨了出去。只听得响了几声后，电话居然通了，大伙儿安静下来。这位同学咳嗽了两声，故意拿腔拿调的：
喂，我是电业局，我通知你一下，明天线路抢修，你们这个线路要停电两个小时。对了，你是龙泉山庄四号楼吧？
不对，那你是……
哦，你是七号楼啊。
大伙全都傻了眼，谁都没料到一个小车司机竟然有这种能耐。第二天酒醒之后，阿屁一口灌下半缸凉水，冷水一激，猛地想起了酒席上的事儿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。不错，他是知道龙泉山庄七号楼的电话，而这七号楼里确实也包着个二奶，可是二奶不是他的，而是银行杨副行长的。杨行长是分管信贷的副行长，阿屁给他开车已经三年了，行长不拿他当外人，包二奶的事情一开始就没有瞒他。这下可好了，昨晚酒后失言，说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。 阿屁提心吊胆的等到第三天，麻烦终于来了。这天快下班时，杨副行长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关好门，似笑非笑地问：
阿屁呀，你怎么把龙泉山庄的事儿给说出去了？
阿屁红着脸很尴尬地回答：
那天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喝多了，所以……哎，都怪我这张臭嘴，行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不料杨行长听了不仅不生气，反而打着哈哈走过来，拍了拍阿屁的肩膀：
阿屁呀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刚才你老婆来单位了，在领导那里闹了好一阵儿，说你在龙泉山庄包了个二奶，现在啊，恐怕咱们全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。
杨行长大度地摆摆手：
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男人嘛，总有喝多的时候。我看啊，这件事儿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就干脆将错就错。阿皮啊，你跟着我也有三四年了吧，说句实在话， 我可一直没拿你当外人。这样吧，龙泉山庄的这套房子你先拿着，等上个一年半载，等这档事情过去了以后，我把过户手续给你办了。
天哪，真是因祸得福啊。当杨副行长将七号楼的钥匙放到阿屁手里时，阿屁激动得浑身发抖。要知道，这栋房子价值好几十万呢。离开时，杨副行长还特意嘱咐阿屁，如果单位同事问起房子的事情来，一口咬定就说自己去年买彩票中了大奖，瞒着老婆买的。阿屁把胸脯拍得咚咚响，让杨副行长放一万个心。出门以后，杨副行长的心是踏实了，可阿屁的心却悬了起来。为啥呀？老婆这一关过不去了呀。果然，一回到家，小兰就给阿屁使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看家本领。阿屁抵挡了一阵子，后来实在招架不住，只得把整件事情彻底坦白了。小兰听完后，得知阿屁白白得了一套房子，高兴地跳起来了。第二天，小兰跟着阿屁来到龙泉山庄七号楼，杨副行长的二奶已经搬走了。从这以后，两口子就把这里当成了度假胜地，隔三差五总要到这里来享受一两天。美滋滋的日子过了有两三个月，这天有人突然通知阿屁去行长办公室。进门一看，行长和书记都在等他，原来是杨副行长出大事了。书记温和地说，
阿屁啊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，现在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杨副行长的经济问题。你虽然给他开了几年车，但我们相信你仍然是个好同志。今天把你叫来谈心，本身就说明组织上对你还是信任的嘛。
阿屁松了口气，赶紧表态说自己一定全力配合。回到家，阿屁心想，这到手的房子说没就没了，不如再最后去一次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出点值钱的东西补偿一下。于是他带着小兰马上就赶到了龙泉山庄七号楼。夫妻俩打开所有的灯，里里外外检查后一无所获。阿皮有些泄气，忽然听到卧室里传来小兰一声惊叫，跑过去一看，只见小兰手里拿着几张存折，兴奋得满脸通红。原来卧室的壁橱里有个夹层，虽然很隐秘，但还是被小兰找到了。存折一共是五张，加在一起正好是500万。500万呢、阿皮和小兰瞪着眼睛直咽口水。夫妻俩经过一个晚上的商量，第二天在行长办公室里，阿屁当着领导的面把五张存折一字排开，又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全说了出来。书记听完后激动地握住阿屁的手，
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了，阿屁啊，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，有了这个突破口，案子就明朗多了。
其实早在几月前，杨副行长就感觉了风头不对。正好那天阿屁的老婆来单位闹，说阿屁在龙泉山庄包了二奶。老奸巨猾的杨副行长顿时心生一计，他先把存折藏在房里，在暗地里将房子送给阿屁。原想着阿屁两口子为了这套房子肯定会想方设法瞒住这件事情，这样就算自己日后东窗事发，有关部门找不到证据也对他无可奈何。至于这笔钱嘛，日后再想办法取出来便是。案子破了，阿屁立了大功，被评为反腐英雄。 这天开完表彰大会后，阿屁喜洋洋地回到家里，不料小兰脸上却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，反而发愁地说：你想过没有啊，你把领导的坏事全抖出来了，这一次你是立了功，可今后怎么办呢？今后哪个领导还要你开车啊？你们单位的司机本来就多，我看啊，你以后就等着下岗吧。一席话说得阿屁心里凉了半截儿。第二天，阿屁心事重重地来到单位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人事主任一见他就为难地说：
阿屁呀，你现在的工作真是太难安排了，哎呀，我都快为难死啦。
阿屁一听这话，顿时耷拉着脑袋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主任见阿屁这样，连忙补充：
阿屁呀，你不要误会呀，你现在可是反腐战线的英雄人物啦。咱们银行的领导啊，个个都跟我打招呼，要抢着要你来当司机，以证明心底无私啊。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安排了。
阿屁惊讶的啊了一声，旋即便乐开了花儿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